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感谢主，让我们呢差不多经过半年的时间呢，一同来研读《使徒行传》啊，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的就有卢文牧师，还有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
我老了，要完全靠你带领啊！
杨老师，你赞同牧师这样说吗？
我觉得我们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我可以从你们两位老师的生命当中可以学到的。
因为卢牧师吩咐我带领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讲话很多，不过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就卢牧师请你指教，卢牧师就给我们很宝贝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话多了，请
听中文的觉得我们你推我推你算了，
我们都是很客气，
那我们就讲吧。
好了，使徒行传已经呢到了最后的一部分了，我们要看的呢今天就是27章的1到12节，短短的十二节的经文，但是呢可以说呢这个是最后两章圣经的一个开场白，前面一个序言吧。那么在保罗再次的踏上这个航程的时候呢，这一次航程呢就跟前面三次的宣教行程呢完全不一样的。那前面三次可以说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带着他的团队呢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宣教，有坐船的，有走陆地的，也碰到一些难处。不过呢我就感觉到前面三次的旅程呢他们要自己负担费用了。
嗯，
应该是吧。啊，那么但是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第四次的旅程呢就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不用付钱的呢？
当然有，而且有护兵啊保护。
还有人保护。
官兵。
这个旅程呢我也认为这个是保罗的宣教旅程啊，最主要的是保罗是带着锁链啊，目的地是罗马，但是呢这次走什么路线啊，经过什么地方啊，停留多久啊，见什么人呢、啊、都不是由保罗来决定的啊，不像以前了。
嗯，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说它是一个宣教旅程呢？就是保罗是带着一个宣教使命去罗马。去罗马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忘记呢，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
所以呢他就一直这样的一个负担呢，就像在君王面前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认为这个呢也是一个宣教旅程，不过呢就是不是由他自己做主的。那当然我们看见一切的背后是由主耶稣基督在掌管的啊，他不但是为了上诉啊，而是为了在君王面前为基督做见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应该路加医生跟他一起的，要不然呢最后两章的记载的那么详细呢、嗯、一定是有路加在记，
对、每一个地方每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他很详细的记录。
还有一点呢，路加也是特别的讲到他一直把握机会，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向身边的人做见证啊，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神的大能跟基督救赎洪恩做见证的保罗。那今天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但是呢里头一定呢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启航了，那启航了。那么这八节的经文请杨老师给我们念出来，让我们听听究竟他们旅程怎么样开始的。
27章1到8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 有一个亚达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提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犹留宽带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味。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哦，谢谢啊，真的
很多地名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地图
人名地名，哎，不容易。
这个要看着地图呢，就会看得比较容易明白了。这个读《使徒行传》呢，的确也需要有一个地图啊，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些行程。不过我个人感觉到呢，我就比较马虎哈、啊，就说。你记那个地名呢可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看着神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怎么样的带领。那使徒行传在27跟28章记载了保罗前往罗马的行程，那很明显的是非常详细的，整个航海路线上面的各种的遭遇啊都记载了。所以呢这里呢有讲到我们啊，菲斯都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我就想一定不只是保罗一个人去了。
嗯，
唐华老师
啊，
为什么你这么好重视我们，在第一节呢就是说菲斯都呢决定呢要我们这样子去意大利
啊。哈，对啊，
为什么提了名字那个我们是路加，还有第二节的亚里大古，是不是？
对，还有这个人啊，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亚里大古。
为什么不提提摩太？
哎，
有在船上吗？
不晓得，
我不晓得，也、也没有讲。
这个我们呢，我的好奇是因为明明是一个人，这个囚犯嘛，为什么他还可以有朋友一起去？
是不是他需要医生，需要有人照顾？
有人照顾，这个亚里大古就是照顾了哈、
但是呢，保罗的心呢？他不能够忘记在《使徒行传》16章里头提这个年轻人
提摩太。
那我们看历史呢，也真的感觉不能够没有提摩太，
因为保罗交棒给年轻的提摩太嘛。
那我从前是想这个我们呢，就发现呢是谈保罗的工作。唐华老师，你每一次都叫我们不要忘记第一章第八节，圣灵呢的意思呢，要叫使徒们呢，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只去到罗马，没有去到地极啊。
那以当时代来讲呢，保罗的心愿就是在君王面前见证基督了哈。但是他还是有抱着一个心愿，是要到当时人的观念，就是去到西班牙。那就是到了地极了。龙牧师刚才提到，我每次都提到一章八节的原因是我的稿件呢、给大家的稿件呢、我们上面的标题底下了，我一定把这一节经文定在那里的。
一章八节的经文。
一章八节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前面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好像呢他们当时的使徒啊，他们都可以去过了啊，但是呢直到地极呢，就是还有很长的路啊，
还有很多的时间。后来讲到我们练那个拆船宣教士的工作，所以呢在16章我刚才提到呢，保罗呢也很关心那个年轻人提摩太，
所以
呢提摩太那个时间信了主也跟随他们，但是现在呢没有记载提摩太呢，我只是问问唐华老师，
你是很挂念提摩太在哪里？
哎呀，因为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嘛，那、
啊、
后来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
对，
哎呀，真的没有提摩太，怎么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啊？
所以今天的信息啊，卢牧师提醒我们，提摩太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现在就问我们的每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包括问我们自己的，好，提摩太在哪里？就是把福音的棒接续下去，怎么样的去？传扬出去的。好，今天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啊，就有亚历达古在旁边看啊，路加大概在那里记述，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有没有跟着去。刚才我说免费的坐船，可能亚历达古跟那个路加要付费啊。不过不要紧，这个是题外话，重点就是使徒保罗他蒙神的选召，他就要去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使命。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航程的开始。那背负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航程，会不会让你们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坐上船，后来也遇到那个海浪的，有没有想到是谁？
就是在鱼肚里三天的那位，
对，约拿。
约拿，
嗯，
那但是呢，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先谈一下，那约拿是坐上船去哪里啊？原来他要蒙召
去尼尼微嘛，
本来要去尼尼微嘛，
结果他往相反的方向。
对了，对了，对了。那保罗呢？本来可以的，无罪释放的，但是他说我要上告帝王，是去罗马。两个人都坐上船，约拿是逃亡的啊，但是他是逃避神给他的使命。保罗呢，他是囚犯。但是呢，他是遵行神的使命，很有趣啊。
嗯，
那约拿坐船是往相反的方向，那保罗却是啊坚持执意的要上诉这个凯撒皇帝。那在这样的一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他坐上船，目的是要履行他从神领受的福音使命。那我想我们就反省了：我们是逃兵吗？我们是约拿还是保罗？啊，弟兄姐妹，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坐船，但是人生如果是一个航程的话，那你坐的是什么船？有一首诗歌从小我就唱的，这个叫有主在我船上，这首很特别的诗歌，是小朋友的歌，但是
大人也唱的，
的确也是非常有节奏感，也有很大的提醒，也是可以说我们一生里面可能是一个写照。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主在我船上。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得享平安，不怕洪水，得享平安。有主在我船上，我就得享平安，直到洪水退去。直到洪水退去，住在我船上，我就得享平安，不怕洪水，得享平安。住在我船上，我就得享平安，直到洪水退去。摇啊向前摇，摇啊向前摇。在我船上，我就得享平安，直到洪水退去，直到洪水退去，直到洪水退去。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那讲到他们两个人的两个航程呢，我想我继续讲，因为我们下次大概也会讲到一个海难的事情。但是约拿呢，他就作为这个船的乘客呢，他就买了票，他就跑到那个船的底舱躺卧沉睡。那保罗呢，就作为囚犯呢，他就为了船上的人的安全呢，就很积极的表达关心。那约拿在这个海难当中呢，就被抛下海里面，在大鱼的肚子里面过了3天之后，他结果没有办法了，他就去了尼尼微城，那马马虎虎的就把那个福音就讲一遍，宣告神的审判。结果呢，尼尼微城的人呢就回转了。那保罗呢，他在这个船这个航程里面呢，也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的遭遇海难，但是神保护他，让他真的按照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耶稣基督曾经应许嘛，你就在罗马要为主做见证，结果他真的去了。那路加医生就让我们看见保罗作为一个囚犯要被百夫长押解到意大利去啊，路加在跟他一起去啊，记载了很多详细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确实看见神在保罗生命里面有他的恩典。那刚才卢牧师提到提摩太在哪里呢，我们不肯定有没有同船，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想我们的反省就是哈，有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人生的航程就不怕风浪哈。刚才唱那个歌就是说摇啊摇啊摇回家哈，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版本是有主与我同在，我能笑于暴风。
哦，笑于暴风，
在暴风当中可以笑的，
哦就是、
不是害怕的，
心态不一样。
就是因为有主跟我们一起。那这首儿童的诗歌本身它是英文写的，所以翻译呢有不同版本。
我们要谢谢杨天成选那个诗歌，不得了。
正好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有这个歌。
嗯，
对，
嗯，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出发了。啊，就是不要带太多的行李啊，为什么呢？
怕的风浪太大吗？
因为后来真的遇见风浪，而且当时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呢、啊。你就发现呢，前面八节的就记载他们转来转去的啊，已经呢透露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会遇到那个风暴。那么就是第9节到第12节呢，就看到他们果然出发了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麻烦卢牧师给我们念一下嘛，第9节到第12节哈。
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是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造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动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是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着东北，一面朝东南。
啊，这几节经文呢，就看见他们呢，在一个考虑，做一个决定。那这个时间是禁食的节期，而且过了， 那么近期的节期应该是哪一个时期呢？如果我们算呢，就是大概我们现在的那种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那么好像是秋天嘛啊，那好像是不错。但是呢，根据记载了，大概十一月初的时候呢，就天气的可能就是地中海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不大适合航行了哈。当时的那个航运呢，也绝对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可能要走蛮长的时期。所以呢，如果十一月初要停不开船的话，要到大概第二年的年初才开始可以航行，所以呢就会耽误呢几个月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个就是这种背景，为什么他们在不是很有把握的情况底下，他们做一些的决定。那这里说船主还有一个百夫长坚持航行，后面也讲到因为呢过冬不便，在这个港口过冬不便啊，他们就说了哎，赌一把吧，让我们呢背风而行啊，有海岛帮我们挡着风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开船的啦啊，搞不好了，如果呢走出去的话，很快就到了那个目的地，那就省事了。要不然就你在要等过冬的话，要等三个月，你住旅馆都要费用嘛啊，所以他们都大部分的人都想了赶快起航，结果出了事。啊，其实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囚犯呢，你就发现路加呢就记载他也有好像表达意见啊，表达意见。在当时的处境呢，那个百夫长也好，那个船主也好呢，其他的乘客都好像不理会保罗的看法啊，甚至呢就想这个做一个好赌啊，赌一下呢，就希望能够呢及早起航。那保罗提出的警告就是这个很危险，不要走。当然大家呢大概听这个意见呢大概听不进去了。为什么？
他是囚犯。囚犯呢、
啊、听谁的？船主，船家。为什么？他是专业，他有经验，他懂那个百夫长呢他的考虑呢，也是他是长官，他就要做一个判断。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就比较靠谱。那么还有呢，大家也考虑到季节的问题啦，这些因素，海口过冬不便，于是呢大家就不听保罗的意见。那这里呢我想引导大家来思想，就是说在神国度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决定的，做一些抉择的。那么专业人士的意见，现在我们的个社会呢就强调群众的意愿，对不对？这个是民主时代，这个在教会里面，在神国度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决定呢？啊，传家会说你是囚犯，你懂什么？那么如果你是在牧养教会，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我们用什么来做决定？我记得呢，卢牧师带领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这样的跟我们说，我们开会不需要投票的，不需要呢少数服从多数的，我们在会议桌上呢是要全体一致的看法。你记得你这样叫过我？
你真的是懂得神的旨意。我这个讲法呢也不是说不要投票，而是呢当我们去思想怎么样做决定的时间，应当以圣经的原则、神的旨意为依归。
那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在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要做一些决定。那我们就带领我们几个同工呢，就一个部门的负责吧，我们一起来讨论。那就我很记得的，你讲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关心中国的一个差会，他们做事的原则。他们也是呢，开会的时候呢，就说最好是全体一致的同意，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就等于说你刚才说的按照圣经为根据了，然后呢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呢给我们一致的看法。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
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那保罗面对这个难处，不只是后来的哎呀没有学问的我也思想这些问题呢，都是世界上人的意见跟圣经的原则有矛盾的地方，不同的地方。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要带领我的同工去做一个决定的时间呢，要多讲神的话，多讲圣经的原则。
对，
大家同意了才投票。
对，那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就讲到有一个教会要买新的堂址，但是呢会众当中呢就有不同的意见，那大家就不同的意见吵架，那他们就召集开这个会友大会了啊，准备投票来做一个决定。那大家呢就看今天呢就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啊，大家呢就拉拢一些人呢，你投哪一个票这样。但是牧师进来了，大家就安静下来，甚至呼吸都不敢。然后牧师站上台上面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不投票不做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啊，我听到这个讲道的内容我就很受感动，因为真的是在神的事工上面我们都需要一同祷告，
嗯，
一同寻求神的旨意啊，神会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圣经里面的教导按照他的心意来做神的事情，来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这个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这个刚才我就讲了，卢牧师带领电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这样的被教导。那虽然呢这个过程可能是多点时间的，浪费点时间的，但是呢最终我们一致的进行的时候，执行呢就有效率了，因为不再有麻烦了嘛，不再吵架了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意见不被采纳的话，那我们是抗争呢还是退缩呢，还是退出来的，还是离开教会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谦卑一同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来做神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圣灵的引导是关键，圣经是我们最基本的依据。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求神祝福大家，再见。
中做你